在月色中轻盈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 1150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这周又到周末了，非常快乐的一个周末。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真的要过年了。虽然在西雅图的时候，就是常常会觉得圣诞节才是这里的重中之重，但是因为有了很多的华人华侨，其实我觉得年味儿其实也蛮重的。所以我看到国内有很多朋友在准备年货啊，然后准备探亲访友啊，然后准备这个上一年的工作总结。所以每一次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就会觉得诶，大家都在这个如火如荼的生活当中。为什么用如火如荼这个词呢？就是特别是在年前啊，总是会有一种很浓的年味儿，然后很浓的生活的气息，以及很浓的这种存在感。所以今天很想和各位聊一个很好玩的话题。其实本来是想和各位一起聊一聊在新年除夕之前的，也许是最后的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回顾啊，或要总结啊等等。但是当我发现，当我们把一个时间节点不一定要卡在某一个时间的时候，每一天其实都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总结，可以反思。我想一想往年，好像每次在春节前，我都特别喜欢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这一年的我们曾经立过的 flag， 或者是我们接下来新的一年想要去完成的目标，想要去达成的心愿。那今年呢，其实我觉得也不是破例啊，也只是说想要和各位去聊一聊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发朋友圈。这个话题是不是很有趣？其实我刚刚提到的如火如荼的过年，然后特别有存在感的生活，这些其实有85%吧，都是我从我的朋友圈汲取到的。比如说在某一个阶段，大家都特别喜欢发朋友圈，举个例子，过一些节日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过生日的时候，或者是和朋友爱人比较重要的纪念日的时候，又或者是自己升职加薪的时候，你会发现朋友圈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为我们记录的里程碑。所以说在除夕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里，我们是不是应该可以用朋友圈来作为一个我们对整个一年的回顾以及记录呢？也许有思墨朋友圈的人啊，可能会觉得说，那思墨你是怎么发朋友圈的呢？我觉得我的朋友圈分为两种一种呢就是我的生活，非常非常生活，但是又不是那么的生活。我的生活这里边打了个括号，旅行，就是我特别喜欢在旅行的时候发朋友圈。然后但是我很少会像有一些朋友，他们的朋友圈的生活指的是真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今天的地铁比平常早到了3分钟，而且又没有那么多那么挤，那么多人啊，有空座等等等等，这种非常生活化的碎片化的这种内容。那我可能不会细到这么细，但我可能会发和朋友吃了什么好吃的，我们最近去了什么地方打卡，然后和家里人的合照啊等等等等，这个是我在朋友圈中生活的部分。那另一部分呢，就是工作的部分。在工作的部分当中呢，可能更多上是我参加了什么活动，然后我最近做了一些哪些节目，然后有哪些成长的感悟等等等等。那在这两方面其实组成了朋友圈当中大家眼中的我。我觉得不知道各位的朋友圈是哪一种风格啊，还有一些人都会觉得说，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感觉我越来越不喜欢发朋友圈了，我越来越觉得好像发朋友圈是一件 很辛苦的事情，好像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或者是说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好与不好与外人好像丝毫不相干。确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把他的朋友圈变成了仅一个月可见，仅3天可见，甚至呢，就是基本上吧，他一年也不会发一条朋友圈的那种，大多数也是男生为主啊。但是我后来觉得说，会不会觉得可惜遗憾呀？就是，也许他们用脑子记住了生活当中那些快乐的、难忘的琐碎的事情，但是是不是朋友圈可以成为我们在当下这个电子时代当中非常重要的电子日记本呢？在这个话题开始之前，我就开始翻了翻我的朋友圈，我发现我在2024年一条朋友圈都没有发过。今天已经是1月末了，我在想为什么我这一个月没有发，是我没有参加活动吗？还是我没有什么成就呢？还是说我真的就忘了呢？可能也是只是因为懒得 P 图吧。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希望新的一年大家可以啊多发点朋友圈，因为也许在这个时代当中能记住我们的或者是让我们被看到的机会也不会那么多，也会慢慢的逐年变少，可是朋友圈却会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一个非常好的自己为自己记录的方式。回到这个话题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想一想，现在的朋友圈是什么样子？现在的朋友圈是不是变成了好多不是代购就是微商，或者是一些宣传稿，公司的那种不得不发的一些任务性的内容？好像我们进入到了一个电子消亡的时代了。就是从所有日期可见变成3天可见，就像是我之前说的，很多朋友从日更变成月更，到年更，再到不更，好像纷纷变成了那种心智成熟的大人，不发也不说，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可是我最近真的是看到了一项有趣的研究，就是让那些我不想发朋友圈的时刻开始变得动摇。比如说在这个调研当中就是调查跟踪持续跟踪了1200万名 Facebook 用户的使用情况当然这个调查是外国做的，所以说它的参考的样本是在 Facebook 上面。上面写的是经常在社交网络上活跃的人比不使用社交媒体的人整体死亡风险降低了 12%。这个其实引起了我一个好奇，就是说怎么发不发内容，在网络上表不表达自己，怎么还跟命搭上了呢？其实又深入研究了一下，原来其实它其实也侧面的反映了这个当下的心理状态情况。所以说大家有没有想过，在你很 emo 的时候，你可能就想说不要让我被别人看到，让我自己消化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你反而不爱发朋友圈。当你快乐的时候，积极分享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好想说很多内容跟他们分享啊。所以说首先来做个小调查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大家喜欢在朋友圈里面分享什么内容？一，快乐的瞬间；二，人生重大时刻的记录；三， emo 时的情绪垃圾桶；四，就是发疯想要抱怨的时候；五，都不是，还是不怎么想发的。其实啊，无论发哪一种，只要发，其实都会让自己感觉好一点。在2010年的时候呢，一项研究招募了98名康奈尔大学的在读学生。那这些学生被分为两组 ，A 组呢浏览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内容，而 B 组呢浏览的是陌生人的主页内容。之后呢，这些学生呢收到了一次公开发表演讲的任务，就是听众呢则是被提前安排好的演员，会给这些演讲的学生去分享负面的反馈。 结果发现，那些浏览自己主页的 A 组的参与者更容易接受这些负面的反馈，而且他们还能感受到更多积极的情绪，比如说感觉被爱啊、被关注啊等等等等。这点其实不难理解，因为想必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体验，比如说出去玩，希望发一个九宫格的朋友圈，其实让自己看到那些美好的图片，或者是你在 P 图的时候啊，你都会再次回味这些快乐的瞬间。所以说在社交媒体上积极的自我呈现可以让我们更加快乐，而且浏览到这些动态啊，做出点赞评论的动作其实也会让人感到积极。所以说有些时候刷着刷着朋友圈，你就会感觉到哦，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精彩，你也会从中感受到一些积极的力量。所以呢，他们的这种积极的情绪也会被激发出来。那即使是发这些消极的朋友圈，也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负面情绪。虽然早上说着啊加油加油，晚上依然 emo 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这种能够随时关注到自己情绪的人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呢，我们发现有一个国内很有名的博主他因为意外离世了。他的微博啊，就是变成了网友的树洞，每天都有很多人在他的这个评论区里边开始倾诉苦恼，然后互相有很多陌生人开始这种对彼此加油打气，互相鼓励。这看上去好像是对一个树洞在说，也就是说，其实你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反馈，但后来发现。如果社交媒体给人们的负面情绪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宣泄出口，那么这些人在解决他们的自己的情感问题的时候，也会开始变得多思多想，而且更多的去积极找到解决办法。当我们开始选择把压抑的情感表达出来，不仅可以减轻我们自己的负面负担啊，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当下自我真实的状态，对自己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所以说在评论区抱团取暖也成为了让当下青年人越来越追捧的一种抚慰和治愈，其实让彼此都知道也许我们并不孤单。所以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多发朋友圈也许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发现美好生活。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的生活真的是两点一线，下班后没有有趣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可以分享到朋友圈的。我倒是觉得我们不妨借着发朋友圈的契机，尝试着观察自己的生活，去感受生活里真切的事物。比如说有一片落叶刚好它是心形的，很好看，发一个朋友圈，比个心，说一声今天有一个惊奇的小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会发现生活也许没有那么无聊，而且会有很多美好的瞬间。比如说随手点到一家好吃的外卖，看到一朵漂亮的云撸了撸小区里的可爱的流浪猫，或者是刚到站就随之而来的地铁，这些细小的微小的快乐的时刻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知能力。你会发现认真努力的生活不是需要做很宏观很大的很快乐很高的成就，你会发现一点点小的事情，花开了一朵，或者是云飘过来，都会让你心情变得很好。我觉得对我来说，朋友圈是我在人生成长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录本。比如说我现在想回顾一下我2015年的时候的此时此刻一月底我在干嘛，我只要翻开我的朋友圈，然后我去把时间拨到2015年，我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我长什么样喜欢什么，或者是在干嘛，在哪里。所以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我可能会很幸运的有一个地方会时时刻刻的翻到我以前的画面，然后去找到当下的自己在干嘛。在这个翻看的过程当中，会因为一段文字、一张照片引起很多的遐想和感受。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也许还有朋友圈。我甚至有时候想说，把朋友圈变成一本书，自己给自己看，或者自己是留给自己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存在的感受。 因为那些快乐的朋友圈，那些快乐的话语会鼓励到当下也许面临问题的我，而那些迷茫和难过时候敲下的文字也会让我有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受。回过头来看这些朋友圈，好像是仿佛被封存下来的一个一个的时间胶囊，让过去的某一个瞬间成为了永恒，让我们借此可以回忆一路上走过来时的跌跌撞撞、点点滴滴。也许我们不是作家，但是我们一定是我们自己人生里的作家。当我们开始落笔写的时候，这些文字就像镜子一样，反映了我们在无意识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说，翻看过去的朋友圈，增强了我们当下的勇气。这个过程就好像是一个小型的仪式，在一条一条的朋友圈里边，我们好像重回了那段岁月，把过去的回忆和此刻堆叠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轨迹和进步的路线。而且在观察自己过去的同时，我们对未来有了更深的期盼或者是愿景。比如说，我曾经经常会发一些朋友圈说最近想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去旅行，可能两年后的朋友圈里边真的去到了这个地方。而我有时候还会再反过来去找到那个时候的那条朋友圈，然后点个赞，然后呢，或者是在那条朋友圈里边说，这条朋友圈是来自两年后，我真的来到了这里，我感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画面，等等等等。在这个当下，那些当年给我点过赞的朋友，他们其实也看到了我完成了那个时候两年前我的心愿。所以如此想来，是不是觉得好像一切都有迹可循，一切都在很认真的活，都在为自己去找那些快乐的难忘的时候。所以说，在这里思墨不妨提醒各位，真的可以在2024年开始发发朋友圈，开始让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记录下来，然后呢去寻找那些让自己难忘的、点滴的、值得分享的事情。因为只有在这些当下，我们才会有一种我活着、我快乐、我记录着的感受。如果想来时间推回到最开始啊，就是每一次出行的时候，每一次这个难忘的时候，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感受，这个感受就是，也许每一天都是如此的值得被记录，都是如此的让人难忘、快乐。所以千万不要忘了，有一天回看自己朋友圈的时候，告诉自己真的很不错，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难忘的时刻，这么多快乐的时候，那么我们也可以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说到这里，大家不妨也翻一翻自己的朋友圈，如果你发现好像我们最近有什么新的感受啊，或者新的什么想法呀，赶快补发一下。在这里你一定会感受到，也许快乐就在你每一天给自己的鼓励当中，给自己的快乐当中，给自己也许给自己点赞的时刻。现在离新年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都觉得好像每一天都其实过得很快。在这些快乐的时候，在这些难忘的时候，我觉得不如用一些画面、一些图片来记录，这都是如此珍贵美好的画面。所以下一次去到任何一个地方啊，一定要记得拍张照片和身边的好朋友分享，就算有一天 emo 了、不开心了，也要记得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轻舟已过万重山，这一层层山，一条一条河，我们就是这么渡过来的。说回来啊，怀旧也许是我们从过去获得自我认识的过程。你没有发现吗？好像有很多的社交平台总是会被各大 APP 的年度报告刷屏，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听了多少歌，打了几次车，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顿饭，它好像会为我们记录一些特殊的时刻。也许它们不重要了，但是这些使用过的媒体还在帮我们记录，也在帮我们对抗着遗忘，帮我们去找到一份在不确定的当下有一份确定的安全感。另外啊，说到朋友圈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能够交到好朋友。想必有很多人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发朋友圈的时候格外的审慎啊，就是文案改了删，删了改，每张图的调换的顺序来回的调整，然后发完之后呢，就开始盯着小红点，看看有没有朋友点赞，有多少条回复，这些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这叫做支持性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行为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压力、我们的快乐、我们的情绪被看到、被尊重、被认可，用这样的方式来降低我们的孤独感。另外呢，发朋友圈还有助于发展我们的人际关系。比如说有很多朋友会跟我说，哎，思墨，最近你又开始做一件什么什么事情了，你又开始在筹划什么什么节目了啊，或者说，哎，最近思墨你去哪里旅行了，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成为快速了解彼此的窗口。因为有研究表明，当人们开始根据共同的主题分享彼此的爱好、体验、信仰、判断和意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起感情。比如说你和还不太熟的朋友加上了微信，后来呢他去参加了一次插花的活动你就马上会说，哎，这个在哪里，下次我们一起去。所以你会发现，哦，原来其实可以和很多还不是很熟的朋友可以火速的成为很亲密的朋友。朋友圈也会让别人更了解你，然后给你更好的互动和反馈，关系也会加强。所以说无论你习不习惯用朋友圈去分享生活，都请千万千万不要丧失分享的欲望。这个时候有些朋友会说，我现在已经不爱看朋友圈了，因为我看到别人五光十色的生活我会感到焦虑，并不是说不祝福别人那样美好的生活，而只是在当下可能对现在自己的现状觉得不是那么的满意。但其实要记住，有些时候有些朋友圈其实是通过精心设计时候的理想自我。所以因为在朋友圈当中，我们都希望展现出自己最好的那一面，被认可、被重视、被满足。所以也千万不要感到焦虑，也许每个人的生活背后都有着很多艰辛的部分，但是我们应该学会把那些快乐的部分记录分享出来，也许日子就会越来越好呢。所以大胆的分享朋友圈吧，分享的多了，在意的就少了，记得看淡别人的反应，也会让自己快乐。随心所欲的发一条朋友圈其实是最小的成本实验，你会发现也许你并不在意那些人的看法，也许你并不需要把每一张图都 P 到最完美的状态。其实刻意的训练自己看淡别人，发现别人说什么做什么也无关紧要，不会影响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变得成熟了。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发朋友圈有顾虑，那么就拉个小组尽情发我们可以分享天空的云，分享天上的星星。要记住，给生活以记录，而不是为记录而生活。千万别把朋友圈当成一项任务，一定要精致，一定要出片，一定要九宫格。你可以想着把生活变成一个赛博朋克式的日记本，有什么发什么，绚烂多彩。在这里你会发现每一件小事情都值得被记录，也许你会发现你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人，而那个本我却吸引到了非常非常多和你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收获一段很不一样的经历。2024年，学会发朋友圈，喜欢分享生活，快乐的过每一天，不在意别人的目光，这也许就是我今年想要给自己立的下的一个 flag 之一了。希望每一位好朋友们 都能够快乐自在的做自己。新年快乐，龙年达达，希望每一天都能够快乐明朗，前程似锦。思墨也会一直和夏读中文电台陪伴着各位，在每一天，在2024年的每一天，都和各位越来越好，见证彼此，互相分享。也许下一次记得在朋友圈的时候，或者在微博的时候艾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是吕思墨，我们都会看到，我们值得被看到。希望各位新年快乐，今天晚上晚安好梦，下一次的节目可就是明年再见咯。希望所有的美梦都会在今年成真，祝各位晚安啦。